收听竹县馆所随身听，佛养素堂做烟罐寿随身堂。这是以新竹县为主题的 Podcast 节目，带给你认识竹县的在地风景。我是主持人陈明珠。各位知道新竹县的接待大厅县史馆，其实县史馆当中呢，提供了非常多完整的在地史料，同时啊，也透过了当期的展览还有教育活动，它背负了在地的研究、传承乡土文化非常重要的责任哦。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县史馆的管理单位，来和大家聊聊历史博物馆背后的大小事。马上来欢迎到的是新竹县政府文化局史料文献科科长王燕竹燕竹姐，以及史料文献科的淑清姐，欢迎两位。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淑清。
大家好，我是燕竹。
好，今天非常难得的机会呢，能够邀请到两位，然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所有听众朋友们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到底县史馆里面有什么宝藏，让大家可以好好来探索。哎，不过听众朋友们可能很想知道，到底在县史馆当中啊，一日馆员的日常会是如何开始哦？我想就先请两位燕竹跟淑清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日馆员的日常是如何开始，有什么仪式感吗？
说起来哈，这县史馆的一个开馆哈，除了开馆的工作之外，还有很多是我们县史馆已经在跑的一些计划，还有一些工作项目。所以以我个人而言，我到了县史馆之后，我开始要工作之前，我会先确认一下今天的一个工作项目，包括我们今天要开的会议有哪些，我们要交的报告有哪些项目，还有我们要会诊的报表有哪些，还有我们要讨论的事项各是哪些事项，先把这些部分做一个确认之后呢，那我就会开始一一的来处理这些今天要处理的事项。
哎，不过刚才先听到燕竹姐的分享当中，听众朋友们可能知道，其实在这背后有很多大小会要开的。那听起来燕竹科长呢是习惯条列式的，先把它记录好，今天要做的哪一些，再来按部就班的一个一个完成。好，那接下来呢，邀请到淑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馆员的日常。除了大家想象到的，时间到了要开门，时间到了要把门关上之外，中间是非常繁忙的。有什么是例行性的任务，让大家来一探究竟？
馆员的话呢？原则上县史馆是九点开门，那其实在开馆之前馆员是有很多的准备工作要做的。那我们到馆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巡视我们的馆舍、那要确认我们展场的所有的设备还有场地机具的一个状况，那有问题的话要做立即的一个通报处理。那在开馆后呢，我们也就必须以愉快的心情呢等待我们的志工的到来。目前呢，我们有49位的专业的导览志工在做一个轮班，协助我们馆舍的一个现场的服务工作。以上这些民众看到的一些开闭馆跟服务工作呢，其实只是我们工作的一小部分。那为了县史馆的一个正常的营运呢，馆员其实还有非常多的计划以及工作在进行。每天呢，就是一定要先准备好一杯咖啡，接下来打开我们的电脑，我们有非常多的文书处理的作业，还有非常多的行政作业，还有公文，还有会议要进行。其实我们一年到头最常做的事就是坐在电脑前不断的烧脑，不断的绞尽脑汁了。对，
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可以知道，在这县史馆历史博物馆当中呢，除了大家看得到你走进去的时候可能遇到不同的志工导览员之外，背后还有非常多的行政作业让整个馆所呢能够正常的营运。那我想这可能是听众朋友们比较不了解背后的辛苦面，更深入的来了解到底县史馆呢有什么功能或是任务在这身上。我想马上就先请我们燕竹科长好好让大家来知道一下。
好，那要知道我们新竹县县史馆的一个功能任务啊，首先就要从我们新竹县的历史来说起。大家知道新竹地区以前称为竹堑，
是
在汉人来到开垦之前啊，新竹是原住民道卡斯、平埔族、赛夏族还有泰雅族族人居住的地方。在1875年的时候，也就是光绪元年的时候，淡水拆分成新竹县淡水厅跟基隆厅，竹堑啊从此就改名叫新竹，而且首度设县，行政中心呢就设在现在的新竹市。 那到1982年的时候啊，七月新竹市呢就跟原来的香山乡合并，就升格为省辖市，新竹县政府就迁到了竹北乡，所以我们竹北乡啊就成为了新竹县的县治区。那在1988年的时候呢，竹北乡就升格为竹北市。为了保存这个新竹县治分治以后的很多的档案啊，还有日据时期的一些新竹州图书馆的藏书，还有其他散佚到各地的一些史料文献，县史馆呢，县政府呢，就在1999年呢，成立了新竹县县史馆的筹备处。2008年8月31号，县史馆就正式来开馆。所以以定位而言啊，县史馆可以说是作为民众认识新竹县的一个大客厅。那以使命而言，县史馆的使命呢，当然就是新竹在地知识的一个建构跟发扬。那县史馆的愿景就是期望能够成为为大家服务的新竹学研究的多元资源的一个中心。
嗯，听到这边呢，听众朋友们一定觉得说，来到新竹县除了来观光旅游之外，我想更重要的呢是从在刚才科长慢慢的历史爬书这个新竹县整个的脉络之后，更深入的了解地方。那么当我们来到这边来旅游也好，来了解这风土民情的时候，也会更有脉络的了解。所以呢，也许你到新竹县来玩，第一站应该就是要先来到县史馆报道一下。刚才科长聊到这一些呢，都是有关于这个县史馆的功能还有愿景的地方哦。那一般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在这县史馆当中，它还有什么其他是大家不了解的其他功能跟任务呢？
很多的民众到县史馆来呢，他都以为我们只有一楼的常设展还有特展区可以做参观。那其实县史馆除了展览以外呢，我们还也建议民众下次到馆来可以多多留意一下几个地方。第一个是我们馆外的公共艺术。县史馆的前后广场呢都设置了一个非常有意涵的一个公共艺术。在我们的正门呢，正门广场上有一个发现竹堑新视野的一个公共艺术。它是以放大镜的造型来象征发现和专业。以被观看的破陶片象征被发现的一个过往史料，这个形象来源呢是取自于1999年新竹陶的一个挖掘及研究的风潮。那常常都可以看到一些阿公阿婆呢都会带着小朋友躲在陶瓮里来玩捉迷藏的一个游戏。那在县史馆的内侧大门的广场呢，我们有一个典藏风华的一个公共艺术。这一件作品呢，它是运用了书本的形象，代表着承载知识、保存智慧。那在作品的前方呢，设计有一个座椅，那也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亲子的坐在上面，或者是在书本间来穿梭。那第二个，我们可以建议下次大家到馆可以仔细看一下我们的展示大厅。进入县史馆的展示大厅呢，首先可以看到一个穿梭时空看见新竹的六面的正立方体。那在这六面正立方体上面呢，有展示了新竹在不同时期的一个老地图，非常具有时代的意义。而在大厅上方两侧墙面呢，是平安戏，这个是我们新竹新埔的客家诗人杜潘芳格女士的一个诗作。由书法家曾子云先生所书写。杜潘芳格女士呢，是我们台湾文坛客语现代诗创作的先河。那她运用了母语诗，唤醒客家人的一个生命记忆。她著名的诗篇，除了县史馆的这个平安戏以外呢，另外还有中元节、相思树、纸人、菜园等等。那杜潘芳格女士在105年辞世，享年是90岁。那大家下次到馆的时候，记得可以抬头仔细的欣赏。
好，我想呢，在这边呢，先小小的让听众朋友们慢慢来回味一下刚才淑菁姐刚才分享到这些，听起来在馆内呢 非常丰富的馆藏，而且一进来的时候，首先就会看到一个是穿梭时空看见新竹的六面正方体。我想请问一下科长哦，在这整个摆设当中啊，包括大家一进来到大厅看到这些地图、哦、或者是不同的这些我刚才提到的六面正方体、哦、正立方体，其实这个也是从大家走进来到一直这个馆馆内的这些导览路线，它也有它的这个脉络，对不对？
是因为现实馆的一个功能呢，其中包括我们典藏、研究、展示、教育跟提供公共服务。
是，
那所以在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布置的部分，还有在展示的部分，充分的把我们这些功能呢一一的显示出来，让我们民众来做一个利用。
嗯，
比如说在展示部分，它展览的东西呢，我们的常设展以及我们的特展的展示，都是以我们典藏的部分非常有特色的部分拿出来做一个展示。那现实馆呢，它的典藏部分呢，包括了有一些史料的部分，还有一些文物的部分。那为了这些史料跟文物能够很好的来展示给大家，馆内呢其实设有一个典藏库。
嗯，
这个典藏库呢大概有70多坪，那我们有恒温、恒湿，还有一些环境检测的设备。
但是这个典藏库是一般民众没有办法进去，对不对？它是把它需要更严格的来保护它的完整性，就对了。
是，所以把这个典藏库的一个典藏设备，一一的来展示给这个民众看，这就是我们在大厅的展示跟我们常设展跟特展区的一个功能，就是把这些典藏品能够展示出来，让民众能够认识。
是，那我想要就一个民众朋友的角度来问问看，其实刚才前面科长有提到，就是逐线逐市的这历史脉络，慢慢把这些史料的这些东西把它留下，保留在现实馆当中。但是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些馆藏的文物，一般来说的话，我们来源会是从哪里来哦？以及有新的展出的时候，哎，这些东西又是从哪里来呢？
现实馆的典藏品哈，刚刚说主要是以一些纸质还有一些相关的文物为主。
对，
那目前大概有11000多件。
哇，
那它的内容主要包括县政档案、老照片、古文书、书画，或者是名人的手稿，还有一些是日治时期的期刊、报纸、建筑图这些东西。所以在日治时期的期刊、报纸啦，或者是日治时期的一些书籍，这些很多是来自于我们以前的州图书馆，新竹州图书馆的一个史料。那刚刚说的县政档案、老照片、古文书，很多就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个公家的一个保存的一个档案。那另外比较特别要说明的就是这个古文书的部分。
是
古文书的一个收藏，包括是例如说像是古文书包括王廷昌家族的古文书啦，或是九琼林赖家的古文书、陈之云家族的古文书，或是横山张家的古文书，这些像是古地契、土地文书或者是日志，都是这一类的。
所以应该有很多一部分是由比方这个家族捐献出来放到现实馆当中，让大家可以共同来参观的咯。
是，所以这应该说现实馆的一个典藏档案呢，它不是一年的时间就可以收集到，它是经过
了很多时间，
对，非常多年的慢慢的每年的一个累积，而有了这10000多件的一个成果。那我古文书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呢，它的重要性就是因为它可以作为我们在推论当年当个时代的一个线索，我们可以推论说那个时候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他们的古文书呈现出来的一个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以张家古文书来说，横山乡的张家是一个大家族，那张家呢有一些垦殖的事业，所以他有一些相关的土地文书，还有一些张家投入茶叶啦，或者是被颁的一些奖状。由此我们就来推论说，那个时代呢，因为 担任保证有颁发一些资料，或者是说担任会长，比如说部落振兴的会长，就有一些相关的一个资料，还有一些奖励的一些奖状，那我们就可以去推论说那个时代张家的一个发展是怎么样的，那横山地区呢它的一个发展又是怎么样的。
嗯，哇，听起来呢不单有影像的，有文字的，各方面的馆藏，各种形式的都在这当中。那淑金姐呢还有什么其他你所认识的，就是现实馆当中的一些宝藏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边要再跟大家分享两个新竹县文化局在2009年我们有登录了几件的古物，那大家在参观我们的常设展区的时候，不晓得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的常设展的鹿场稻田园的展区中，展示了一座竹堑社大香炉。
嗯，
对，竹堑社大香炉是在1838年，也就是道光18年，距离现在已经有183年的历史。在当时制作完成后，安置在我们竹北的现今的限定的古迹彩田福地里。那香炉上刻着竹堑社三个字，那是竹堑社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在2009年登录为古物后呢，现在典藏在现实馆，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常设展区来看到。那另外大家很多民众不知道的是，现实馆在2楼设有一个开架式的阅览区，那里头也收藏了上万件的有关于新竹地区的一个图书资料，有需要的民众呢都可以到馆来做一个阅览跟取用。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听到这边，你会发现到，哇，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宝藏在现实馆当中，大家可能一般人是不了解的，你得要走进来才能够发掘这当中的黄金屋哦。除此之外呢，两位刚才有提到就是这么多的馆藏，我想大家可能会很需要一些很专业的导览，因为有一些是历史的讲解啊，或是它的脉络是如何来的。诶，听说在现实馆当中也有提供这个预约导览的服务，而且甚至还有不同的语言来符合不同年龄层、不同族群可能他的在语言当中的需要，对不对？这也是现实馆很贴心的部分。现实馆的志工目前是有多少位志工在这当中呢？
我们目前有49位的专业导览志工在协助我们做导览的解说服务，还有一个现场的观众服务。导览志工群呢是在现实馆97年建馆的时候呢就已经成立了，志工个个都是非常知识渊博，身怀绝技。那不管参观的民众呢有中文、英文、客语、台语，或者是不论是老人家、小朋友，只要您提出需求，我们的志工都可以满足你。
哇，所以因为在新竹这个大家庭当中，其实是多元族群融合在整个竹县嘛，包括我知道科长也是客家人，我也是客家人，在新竹县这边还有闽南人、原住民朋友，也有新住民朋友共同在这边一起生活这样，所以当然这志工群的组成也是非常多样貌的。诶，讲到这边啊，大家应该会很想更深入了解，特别是两位在现实馆当中深入的投入来服务，肯定有一些让各位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因为在这服务的过程当中，你会遇到各式各样，甚至是团体啊，或是来参访的民众带着不同的故事来。有没有曾经有什么让大家很印象深刻的火花？比方说可能有一个假设有长者看到这东西让他想起什么回忆，也让两位有印象深刻的一些小故事吗？
我们有很多的志工呢都是学校老师退休的，
是，
那他们对于引导小朋友来做学习非常的有经验。那大家应该也知道，现实馆呢主要就是幼儿园跟国中小的师生团体常常会到馆参访。那几次比较特别的经验 是常常会有老师带着小朋友过来，结果老师到场一发现，哎，导览的志工竟然就是他国小的老师。
哇，
对对对。而且这事情好像也不止发生了一次。那对，后来老师呢也就因为这个原因呢也就年年呢就是常常会带着小朋友一起过来学习。
嗯，
对。
等于是老师退而不休，然后转战到现实馆当中来做服务这样。像刚才我们有提到现实馆真的是像一个历史长廊，时空长廊一样，有这么多的画面文史资料，会不会有一些年长的志工或是来参观的人看到这些时候想到他过去什么回忆，然后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吗？比方说好了，就是我的故乡在苗栗啊，那我们也之前有办过一些相关的影像展览的时候呢，我爸爸就看到，因为我爸爸是活字版印刷师，那他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就想到我爷爷那个时代做活字印刷，勾起他很多的回忆。我相信现实馆也收藏了大家很多的故事跟回忆在这当中。
说起来现实馆的回忆真的是可以说带给民众非常多的回忆。那曾经就有一些人来参观的时候跟我们反映说，哇，他这个艺名记展览的这个画在墙壁上的简图啊非常的生动，感觉就像他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情形。他就跟我们做一个分享说他们小时候挑担奉饭的一个情形。挑担的那个部分跟他们家有一些关系。他们在那个艺名节的那个时候他们家就是要这样子去
开
灯，是挑担到这个义民庙去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拜拜这样子。那在他们小时候挑担奉饭的时候全庄人大家就准备了东西之后就会搭同一部牛车，那一起去庙里做这个拜拜的一个动作。那小朋友呢就是最高兴的，因为就在后面跟着，因为期待呢在拜拜之后呢有丰盛的大餐来吃这样子，非常的有趣。
所以呢哈嘎给伊敏基包括到现在流传到现在都是一样，每一年呢我们都在这段时间呢要来感谢伊敏爷爷，所以在不同的时代可能也会勾起不同的回忆。我上一次来参与新竹县的另外一个也是伊敏基相关活动的时候，还是有让大家感受凯丹馆是挑扁担然后提着不同的东西这样。
是是是，那小朋友呢来到我们现实馆的常设展参观最喜欢就是在我们的一个常设展的一个大厅水土地与我们的故事看那些特产的展览品。
特产的展览品
我们特产的展览品里面有包括一些内湾的小火车还有一些产业的一些模拟。
是
那小朋友呢就会非常踊跃的发言，他们到全家人到竹东北埔就是吃这些东西。那也这个
因为他们经历过的
是带给他们的很多的一个就是一个印象，就是他们曾经到这些地方有遇到过这些产业的一个情形。另外呢，由于是今年刚好是疫情的一年我们也发现到现实馆的一个数位典藏刚好就发挥了功能。因为现实馆的一个藏品很多我们都已经逐渐的将它做一个数位化，所以呢在现实馆的典藏网上民众就可以在家里就可以从电脑上看到现实馆的典藏文物，包括我刚刚所分享的古文书的部分啦，或者是新竹州时报的部分啦，这些细节他们都可以在网络上就可以直接的就在家里就直接可以看得到这样子。那像所以在今年的一个疫情年的时候，我们就在不管是影片的吴强博物馆或者是我们文物的典藏网上面呢都放了更丰富的一个典藏资料来供民众来做利用。
我想科长刚才讲到这一块呢是大家很深刻可以感受到，特别在过去这几个月当中，台湾因为疫情升温的关系小朋友们都要在家等于是自学或者是透过网络的方式来做学习，这个时候呢不管是各大美术馆现实馆博物馆等等，它的数位化的功能就真的也给老师帮了很大的忙，或者是也让爸爸妈妈呢省去了许多的力气，因为等于你们已经准备好了这么多的故事可以跟他们分享这样子。我想这也是在这个美术馆也好博物馆也好在转型过程当中必经的一个数位化的转型过程。 程，那同时也可以让大家没有地域上的限制，只要透过网际网络就可以来看到这当中的馆藏。诶，所以听众朋友们，看起来呢，各位除了实际的可以来到这当中感受之外，也可以透过网络的方式，然后无远佛界的一起来更深入的了解的新竹县的历史。就这个新竹县县史馆当中呢，他们普通的放假期间也是跟一般民众朋友一样是六日休假吗？还是说六日的部分是也有开放吗？
现是周一还有国定假日以及选举日是休馆的，那我们平日的话是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到5点开馆，那假日的话就是全天开馆，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的5点，那欢迎大家有空多来县史馆走走。
那如果是刚才有提到像比较大的团体啊或者是班级要来的话，他们同样也是上网预约咯？
是可以上网预约，那也可以透过传真 email 或者是现场到馆或者是电话跟我们做一个预约都是可以的。
好，最后面呢，我想有一个问题也是要帮听众朋友们来向两位来请教。我们相信每一种不同的职业呢，背后都有它支撑它继续做下去的这个力量。对于两位来说，能够持续的投入在县史馆当中的付出，肯定也有一些在你心里面的小火花支持你继续坚持做这份工作的热情。我想是不是有请两位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是县史馆在一般人也是我来到这边工作之前的一个刻板印象，会觉得说哇，这个是史料的东西，应该会
很生硬，
应该很生硬吧？那以前历史都没有学好，应该会很无聊吧？但是啊，来到这边之后啊，我发现啊，这些每一项的文物、每一项的史料，其实背后都有一些故事。那个故事呢，就是很深刻的一些藏民的生活。那其实那时候的人生活跟我们现在真的是，虽然说时空环境不同，但是跟我们一样都是在累积当时的历史。所以我发现是说，县史馆其实它的一个史料啊，虽然说是我们是读以前的东西，但是其实反映的不过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也是这样子。所以历史真的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一步一步一脚印把它踏出来的。那所以县史馆的东西，县史馆的工作其实就是在反映我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真的也找到了，不管是以前觉得的古文书非常生硬，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名人手稿等等，其实我都看到了它很有趣的一个部分，那是以前我所不知道的部分，所以就是觉得蛮有趣的。
自己在这当中也有非常深刻的获得，这样子。
是是是。那说到这个部分，尤其我也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刘心清漫画家的手稿。因为在我们小时候，刘心清的漫画我们都很喜欢，像阿三哥啊、大婶婆或是机器人与阿金等等。那在这边竟然能看到刘心清的手稿。手稿那是就是他画的一个手稿，
非常珍贵。
是那在县史馆的典藏品有32幅刘心清大师的一个手稿。那手稿非常有趣的地方，它是上面所画的东西呢，是客家的一些古人的一些名言啊、哲理呀、好，比如说就是像是起塔七层不如暗处一灯，或者是劝人雪中送炭，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老古人的一些名言，然后把它画成漫画。那一开始看到的时候会觉得哇好有趣哦，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画，这样子非常的特别这样。
听您这么一说，就是说在竹县馆所当中可以让你更身临其境之外，而且可以这么贴近你原本很喜欢的这些作品，然后不单是找到了共鸣，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满足你在这当中对于知识的渴望，对于历史的向往，这样子。好，那接下来请淑金姐跟大家分享一下，支持你在馆所当中目前服务几年了呢？
我目前在县史馆大概7年半了。
7年半的时间内，可以让你持续坚持在这个工作岗位当中，你的热情是来自于？
我自己是土生土长的新竹人。对，那其实到县史馆之前，我不晓得县史馆里头有这么多的宝物。就像县科长刚刚有提到，我们有一个典藏库，那其实里头有非常非常多的新竹地区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些宝藏。 那大家可以看到的展示的部分其实还不到我们的1%吧。对对对，所以每次看着小朋友还有老师们来这里想要想要多获得一些教学上或者是一些学习上的经验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哎，我们做的事务室还不够，因为非常多的东西都还没有拿出来让大家可以更普遍的一个利用跟取得这样子。所以我想地方学的一个建构呢，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使命。我们希望可以透过研究调查，把我们新竹学呢可以更加发扬光大，让大家对新竹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可以做一个更好的一个擘画。
不管是使命也好，是热情也好，都是两位坚持在这个岗位当中继续做下去的一个动力。我相信两位刚才所分享的也代表着在竹县县史馆当中不管是馆员或者是这些志工朋友们共同的热情。各位听众朋友们，借由今天燕竹科长还有淑金姐两位的分享，相信对于县史馆有更深入的了解了。走入县史馆就像是走入一个时空的长廊，你可以更深刻的理解新竹的发展史之外，也希望大家走来这边的时候能够找到您与这片土地的共鸣，也找到你故乡的回忆。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
谢谢明珠，
谢谢，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竹县馆所随身听，我们下集再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